上个星期我哋讲到，当我哋信耶稣之后，我哋可以通过圣灵得着不同类型嘅自由，其中一种自由就系让我哋生命成圣嘅自由，让我哋生命成为圣洁呢一个嘅过程，好大程度上就系我哋要信服圣灵。好啦，我哋今日嚟睇一睇信服圣灵一啲嘅功课。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的讲道信息里面的第一个重点，我给的标题是两种心思两种结果。在第五节保罗提到有两种类型的生活取向的，第一种是顺从肉体，第二种是顺从圣灵。而当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很自然就会顺从肉体的事，我哋好自然就会体贴肉体嘅事，即系话我哋嘅价值取向系完全建基于我哋嗰个身体上嘅需要，我哋嘅五官，我哋嘅欲望，咁样样我哋嘅心思意念咧就会经常性地围绕住呢啲嘅事物嘅啫。咁保罗就话俾我听喺第六节就话，当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结局就系死亡。你话哇？唔系咁得人惊啊嘛！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几日之前，师母同我倾开偈，佢同我讲话：，等呢个疫情过去咗之后咧，我哋一定要出去吃个痛快。我听佢咁讲之后，我望住佢，我心里头都相当有同感。但系当我读到保罗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出去吃个痛快，算唔算系体贴肉体呢？咁当然，满足身体上嘅需要，并唔系一种罪。所以保罗呢度所讲嘅体贴肉体，并唔系真系出去食餐饭，满足身体上嘅需要，唔系讲紧呢一样嘢。咁保罗所讲嘅体贴肉体系咩意思呢？喺第五节，我哋要睇一睇体贴肉体原文咧，系指到一个系一个动词啊。咁咧就係指到咧，我哋嘅心思意念經常都係想住呢啲肉體上邊或者係世界上邊嘅事物。而喺第六節咧，呢一個嘅原文咧係一個嘅名詞啊，咁咧就指到咧掛念住地上或者身體事物嘅心思意念啊。咁大部分嘅英文嘅翻譯咧都係呢一個字咧翻譯為 the mind。咁我覺得更加貼近原文嘅翻譯咧，我就翻去為心思意念。換言之，我哋嘅心思意念，假如係經常性或者單一性地去掛念住地上邊或者身體上邊嘅需要嘅時候，保羅喺度警戒我哋，結局就係死。嗱喺箴言嘅4:23嗰度咁樣講，佢話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即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个心而引发出来。在这里那个心不是指到我们的爱与恨，而是指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这个呢，不单只是圣经里面一个的观念来的，亦都是一个普遍性人的经验。中国人说有诸内就形诸外，西方也有类似的说话，就是 We are what we think， 即是说我们怎样想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来做人的了。在西方的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派系叫做 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他们相信人去怎样去思想，某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决定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的情绪，他的行为，甚至他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他们相信环境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决定性的因素去决定我们的生命质素，而是我们如何的去处理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的过滤，如何的去演绎解读我哋周围发生紧嘅事情。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冇嘢做，冇收入， 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可能会很大的埋怨、不满，甚至变得很忧郁，觉得这个世界绝望。但是另外一个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可能他会觉得在这种情况底下，让他更加的懂得去了解穷人，以致他更加的愿意来到去帮助穷人，将他有能力的地方来到去与其他比他更加困难的人一起来到去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认知心理学者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的 mind， 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如何处理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人是否能够全然的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心理学家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思想可以说是人生命里面的资料处理中心，或者是生命的控制中心，而他们都知道，我们越能掌控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越能掌控我们的生命。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世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可以控制到我们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在这个罗马书8章5到8节，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随从肉体的人就固然会体贴肉体的事，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是与神为仇，就是说我们就成为神的敌人。你可能会问，哇，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因为体贴肉体的人不会降服在神的律法底下，不单止他不愿意，他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都提过，神的律法是话给我们听神对人的要求与期望，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话给我们听，人是不会有绝对的愿意和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呢？记载在以弗所书的2章1到2节，那里这样讲，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当罪进入世界之后，罪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换言之，我们没有办法不随从肉体，直至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跟着在第6节，保罗告诉我们，
体贴圣灵的
结局就是生命平安。当我们比较体贴肉体的结局，你会发觉两个的结局截然不同，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我们需要信服圣灵的带领，才可以活一个敬虔的人生，以致神可以得着荣耀，以致未信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被吸引到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但我问一问大家，如果我叫大家比分，10分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0分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基督徒，你会给自己多少分？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会给自己满分，因为我们在现实上都会发觉，在我们理想的基督徒生命和我们现实上面是一定有一个距离的。对于这个的距离，不知道你会有什么的行动？ 让我们看一看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重点，我叫它是三种策略没有结果。从我自己的观察，当面对理想与现实这个鸿沟的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策略。为了让大家容易地去理解或者容易地去记得，我用了三种不同行业的例子来到去解释这三种的策略。第一个我会用的行业是劳工界。咁你话呢一个界别嘅精神喺边度啊？或者咁样问啦，喺呢一个劳工界里边，你觉得有啲咩嘅情况先至可以更加赚多啲钱，或者系更加成功呢？我相信最直接，梗系加班啦。一份工唔够，做两份工都唔够，你体力应付到嘅时候就做三份工。这个的信念就是多劳多得。如果这个信念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基督徒就会往往觉得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假若做得不足够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达到理想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当然我们做得不足够。好，我们以后要读多些圣经，我们以后祈祷的时候要祈祷耐啲，我们要听多啲讲道，我们要参加不同类型的侍奉岗位，我们对人要更加的好啲。一句讲晒，我们要做得加倍的好，样样都要加倍。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种的策略是不是有效呢？当基督徒发现单是凭自己的意志与能力去加倍努力的时候，最后很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发觉自己更加的筋疲力竭。也许我们在外表上面可以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敬虔的基督徒，但在内里面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变得更加爱神爱人。所以由于我们加倍努力这个策略不能够很有效来到去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可能会采用第二种的策略。这种的策略我会用一种的界别来到去形容，是演艺界。演艺界的精髓在哪里？怎样才可以成为演艺界里面的成功例子？当然除了你的关系好之外，最重要当然是你要演技好。如果当我们发觉我加倍努力要加班工作都没有工作果效的时候，不如改善我们的演技。意思就是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实际上做不到有这样的属灵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装扮出来。如果大家用这种策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时候的结局都是一个悲剧结局。幻想你是好颈渴，现在要你扮饮完水好满足的感觉，也许你可以扮得好似，但是无论你扮得如何似，你的口渴是仍然在度。你没有因为你扮得似的原因你的口渴就得到满足。我们都大家知道，无论我们如何的扮演，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的亲近神。好了，如果演技不能够让我们达到更加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有些人去选择第三种的策略，我用另外一个界别去形容，是旅游界。旅游界怎样才可以更加成功呢？当然要搞多些旅游团，或者去多些不同的景点。当基督徒发现加倍努力或者加倍演技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基督徒就会说一定是教会的问题，一 一定是圈牧师做得不好，一定是张传道带领得有问题，我要转教会，去第二间教会，以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属灵环境让我成长。所以不断的由一间教会去另外一间教会，成为好像一个旅游团一样。他们相信去其他教会就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指出教会与牧者不需要负任何信徒成长的责任，但我在要指出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信徒的成长是单是教会或者牧者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很失望，因为无论我们用第一种的策略加倍努力，或者第二种的策略就是去扮演自己是好的基督徒，或者第三个策略去转其他的教会，无论哪一种的策略，我们都会发觉最后不能够实际上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属灵成长，只不过会令到我们成为一个内外不一致的基督徒，或者简单来说，三种的策略都不会有正面的结果。那你说为什么这三种的策略都没有效呢？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其实很简单，你会发觉三种的策略其实都是用人的方式尝试去成就属灵的结果，门路是错了的。我们需要用属灵的方式去成就，去获得属灵的结果。那这个属灵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就进入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三个重点，我叫它做唯独圣灵满满结果。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看不到的改变是会发生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的。在第九节保罗提到有三种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和圣灵，三种的形容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到圣灵。当我们信耶稣之后，神应许圣灵能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有圣灵在生命里面的时候，保罗在第十节话给我们听，身体就因罪而死。咦，你说奇怪，我做基督徒这么久，我不觉得我身体有死到吧。当然这句说话我们不是按字面来到解释。那你说究竟身体就因罪而死这句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等我们一起看看圣经怎样讲。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即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旧人就同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你和我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爱的缘故代替了你和我被挂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理解底下，我们的身体由于已经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已经不受罪的控制，在属灵的意义上就好像保罗所讲，罪身因被钉在十架上，所以已经灭绝，亦都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个逻辑很简单，死了的人还怎会再在罪的控制底下呢？亦都由于我们不在罪的控制底下，保罗在第十节指出，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是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就应该说圣灵却因公义成了你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当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灵的生命，以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并不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后那天开始。信耶稣得永生是当我们真心信耶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说真正基督徒的生命现在这一刻已经是永生的开始。因为赐给我们永生的圣灵，祂就是有永恒的生命。亦都由于这个从圣灵而来的新生，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再在罪的控制底下，而是在圣灵的控制底下。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可以讲是说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体贴肉体的事。在那个时候也都觉得这些肉体的事是必然的事，但是当圣灵进入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做一些令神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会选择做一些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也是保罗在第十三节所讲，他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我们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令神不喜悦的事情，慢慢的从我们生命里面来都是去除去。这个整个过程圣经形容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一个这样的生命。主耶稣形容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讲到，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不单止一个永远的生命，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丰盛的生命的特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讲，是一个应该是充满了属灵果子的一个的生命。属灵果子是包括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这些属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作为一个总结，我们需要明白，要作为一个长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丰盛的生命外在想彰显出来的，就应该充满了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来到去，或者是加倍的努力，或者演技更好，或者转不同的教会，我们会发觉这些所有人的策略都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唯独圣灵。我们唯有依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让祂来到引导我们的生命，按住神在圣灵里面那个的光照，让我们去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我们按住这个途径来到做的时候，圣经的应许就是说，我们所结的果子是满满的属灵果子。这个就是顺从圣灵所得到的福气。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不要再依靠自己一些的方式来到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只有顺从圣灵。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感恩，因为你让我们明白，你升天以后，主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是你所差派的保卫师圣灵，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方向，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以致我们一言一行合乎你的心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圣灵给我们有力量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求你帮助 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基督徒。这样的祈祷、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门。